好，那我们接着我们来解释他怎么说啊，就是说我们如何站在空的立场来论议一些道理。那所以啊，假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以后，有时候对变错，错变对，这有时候我们在谈很多问题啊，这个刚开始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每次人家挑人家毛病呢？其实不是，当然这也是毛病啊，也是我们的毛病，但我们这个毛病其实不是一般的毛病。所以为什么呢？当有些人他对的时候，他讲一个道理，我们会急着讲他的错，这不是错跟对的问题，而其实最重要是跟我们在举这个错误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真的完全错，而是在你认为对的时候有一些观察不究竟。所以重点不在你需要我来肯定你对，而是我在帮助你思维圆不圆融。所以有时候你看，要学习也必须要有这种心量啊，你不要太在乎被肯定不肯定的。这个有时候这样一讲哦，就算有三知识也知道贴三能 pass， 为什么？这不得体呀、啊，体也不，这个你必须要彼此信任，就是纯粹就是为你好。那为什么说我对你还要讲说，不是你对你不依空依，你执着对，或者你的对只是一面，但你把这个对看死了。所以有时候不管对，有的人讲说啊他那个错，可是我们讲说不要这么看，不是说我们对于你判断他错，这个判断完全错，是你在判断别的事情认为他错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完全对。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你错的时候，不是要去，我们不是要去肯定他，而是其实用意在于你的思维不合法，你的思维本身也有盲点，也不符合佛法道理。所以重点是在借这个因缘告诉你，你的思考其实是落一边了、啊，落一边。像真正的教学意义在这里，而不在于说我说你对，我说你错，在于否定你那个对的有某一个意义，或是说你当你在说别人错，我在讲你错的时候，并不是我要去肯定的呀。你千万不要马上掉入了这种人我是非里面去分。哇，这个有时候讲不清楚了，讲完了说好累啊，哦，因为呢讲不清楚啊，讲完了两边。有时候反而掉入是非里面，不是，其实他是学习，他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修学佛法，不是在于肯定不肯定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有。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有说这个事情的对跟错是站在哪里？第一个站在第一义实相义来谈，再过来是站在对治西谈，站在各个为人西谈，不一样的。那因为正因为你了解空义，所以你会有一个施设点。我不会处处都讲到第一，为什么？因为它不相应。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对，但你的对和你之前不知道道理的对是不同的。你现在讲的对是有一个缘起义而说对。什么缘起义？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但应此因缘，应此背景，此对为在这个场合里面的对。你会不会说得很肯定？对就是对，知道吗？你不会坏，不会坏世间法。非红灯非绿灯，绿灯不可得，红灯不可得，你还是对不起，红灯到了还是停一下吧。你不然你去撞死跟。你说修空怎么还会被撞？你要修了半吊子的空，当然撞得刚刚好，嗯，是不是？所以这个道理为什么是如此？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你唯有站在一个法的立场，你为什么？比如说你为什么说他对？我是带此因缘生出对着法，所以我这个对法有没有真实自信的对？没有。这时候你才在第一义上是对。那应世间才有对错之别，对，也就是说你今天讲对错都是站在空义上， 能说对则对，能说错则错，一定有你失色的点，有你带缘起而讲出来的一个判断。所以有人，你为什么上次讲对，这次讲错？那到底谁对谁错？我说都对，那你都错。哎，每次对的都是我们讲话的人哦，很厉害。讲到最后，什么都讲都你对，那么讲到最后错，其实没有对错啦，最主要是你有没有颠倒。你颠倒了，我就算对也错。这里讲了，你要肯定你回答人的时候，这个叫对，其实你是错的。你要讲人家过失，你自己都跟他一样的过失。那现在我们这样讲的道理，是不是就这个道理讲成这样白话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了解这个道理，在法义上的论证，包括佛法经典的论证，经常就跑到这个来。你没有对过，你也其实也没有真正对过。好，好，你看，若人论义时各有所知，理与空义而有问答者，皆不成问答。啊，句义同一样，都一样的问题。所以所有的法，所有的问题，你在谈很多的道理，你必须要很清楚。那我们现在很多道理就是说，有的人呢、偏执。了义地，所以一切事情都往了义地。为什么像我们现在都比较往了义地导引？是因为我们结跟行经常是错开，所以我们把它导到这里。但可是，一旦导到这里的时候，渐渐立起来的时候，回头就必须安立它的次第，所以要尊重它的缘起，了解一切法无自性。这时候回头再看，你如何持戒，你如何修定。缘起从这里来的，所以因此在每一个道理，它的意义你就变成有生命了。你了解这个见的基础以后，你回头去看你现在做的事情啊，你可以同样在种菜，也其实功德不一样哦，会不一样。为什么？你顺着法的，你不是染污它的。你可以同样在持戒，你会聚着更具足清净的道理，你修定会是一个清净定，而不是世间定。为什么？因为有道理，有它的核心对的，它的核心对的。好，否则的话就会动摇。如人言贫是无常，问者言何以故无常？答言：从无常因啊，无常因生故，此不明达。你说。这个法是无常，为什么它是无常？因为有一个无常因，所以让这个法无常。嘿，这不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讲无常是这种态度的？我们经常讲说一切法无常，所以我们在感受无常的时候会有一种哀伤的感觉。是，这个就是于其师利润有谈到忧戚，有悲戚的感觉，就听无常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无常把我可爱的常给吃掉了，所以他有执，所以他怕无常。如果真无常的话，我所爱所恨乃至无常法，因为他有无常因，所以无常变成是一个常法。所以无常是从缘起的角度看，一切法皆是带缘生，而不是实有一法叫无常。就比如叫一个因叫无常因，以无常因让一切法无常。这里面只要你有一个错误看法，你即便讲无常都是常，也是常见，因为有一法横在那边作用。所以我要讲说无常是什么？无常是远离对常的执着，而不是在远离对常的执着以后生一个无常法，有一个叫无常，也就是说包括无常意。无常意是远离对法的常的执，但你的无常的以后，借把无常当作一个定性法，就算说不管是法体，就认为有一个法叫无常法，一切法无常。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很微细哦，你必须要细微的品尝，两个意思是不同。你认为有一个定然无常，定然无常，不管你是多抽象形而上的怎么样，有一个定然法叫无常。但本身这个东西是颠倒，所以我们的无常是什么？没有常性。 没有常性不一定跑出有一个叫无常性。如果常跟无常是这样看的话，无常法是带常而生，所以变成了无常法是带常而生，常法带无常生。所以只要你肯定一个无常，我的常就不会被你破，你知道吗？只要你肯定一个法叫无常法，那我的常法会因你而生。你只要肯定左边是对，我的右边从来不会错。嗯，你要知道哦。所以当你在肯定自我的时候，我对他，对方就错不了了，你知道。所以世间人在争到最后，为什么这个族群对立啊、冲突啊不会消除？很难的，除非得到共同利益，就是大家错成一边，那样还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啊，我们已经协调好，因为错的一样了，就是错到最后一样了，可以的啊。你的错我能接受，我的错你能接受，并不是因为终于对了，是。所以你看啊，当我们认为一个法存在的时候，其实当你要认为你对而要迫斥对方，你不从于缘起法的立场来谈，当你认为你对他迫斥对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保证对方对了哦，你让对方有涨的机会哦。为什么？因为你让他存在，他让你存在。所以我不是讲吗，要感谢冤亲债主让我生活的有意义。真的是这样。哎，我有时候当敌人消失的话，生活好无聊。哎，怀念的是那一个经常跟你斗嘴那一个。嗯，因为我的生命是靠他而有意义的啊。嗯，所以那个婆媳之争不是很有意思吗？哦，人家说婆媳越争的话，那个婆婆活得越久。对，因为他有奋斗的目标。一次革命，二次革命，都没问题，我一定要赢过他，哎，否则我死不瞑目。所以他活得非常有旺盛，这个所有病就因为那一份恨，不会，绝对不能倒，要倒也是把敌人消除而有才死。所以啊，这个世间人经常就是这样，很无聊的哈。好，那当然是额外话哈。所以你如果说从无常因生故啊，此不明达，何以故？因缘中意疑啊，不知啊为常为无常，是为同彼所疑啊。你如果谈这个说为无常的时候，其实你的问题啊，你不是语词的问题，而是你所犯的执着是一样的，你还是以一法来支撑一法。你所谓无常是带你这个无常，不是你这个无常不是相应实相，是用一个执着来证明一个无常。所以这个无常其实是什么？还是被一个实法所表现出来，所现出来。所以你自己跟他一样的问题啊，问着：若欲说其过，不依于空，而说诸法无常，则不明啊。问难，何以故？如因无常破我常，我亦因常破如无常。所以我们唯有我们不了解这道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时我们一般过失还不是一边哦，只是你表面上你认知会以一种过失显为显象的过失，你引的过失经常是跟对方也一样哦，你跟对方没有很大的距离的，只是大家各持一边而已啊。其实就只来讲是没有差多少的。好，怎么说呢？我因无常，你来破我，我来破你。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的认知？请问你认为什么叫究竟？你同时也说无常，对不对？同时也知道究竟，对不对？请问你那个究竟是不是常？你是不是用无常，然后再设想另外一个常？有没有？很多人其实在内心里面设想一个圆融是一种。不是一种烦恼极灭，而是什么？用烦恼心所想出来的一个常相，不是真的说离一切妄想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解脱境，可以。可是你要知道，这种解脱是带什么因缘来的？我们很多人的认为的解脱是什么？是用妄想心所拟想出一个啊，这是污垢的， 然后那边是清净的，所以他有没有真正远离？不够，不近，没有。所以他在讲无常的时候，其实在设想一个常。所以当别人讲常的时候，他用无常破，而他自己本身呢，他同时其实也有生另外一个常的执着。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见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现象，他恐怕只是没有机会去检查出来。那这个问题怎么检查？你对空性的道理，你对佛性的体会，你对真如的体会，就可以判出你有没有常见。其实很多人到最后，我们知道有些人还是需要有一个常见来医治，这也是为什么经典讲如来藏。所以他我们不需要一下破，但如果越走向究竟的人要知道他是失色的，真如不是这样，空性不是这样。好，我所以他是一个接引善巧，那因为众生需要，所以要有一个长的东西，所以如来藏。那就所以经典它本身就是一个善巧，要接引这一类人为无我具者，为要接引外道跟为无我具，就什么都没有的，那要立一个有我啊。就是接引的善巧。若实无常，则无业报，言而等诸法念念灭，亦无有分别，有如是等果。你看，如果你讲的那个无常，那个无常变成了断掉的无常，你那个无常不是说离以常执而离以常执，你现在的无常变成一切法变成没有稳定性。所以我们现在同样讲这句话，这个无常不是破我们真我们平常经典讲的无常，是众生执着有一个无常性。那无常性就是说这一切法道理可以跟我们平常讲的道理一样，无常就是没有定性。可是它这个无常变成有断灭，断灭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因跟果完全是不相似，因果相似不对，因果不相似也不对嘛。前面有讲因果有相似的因缘相，就表示这个因可以到这个果，虽然它无常，可是因跟果的感应有没有乱，有没有它的规则性？有它的规则性，有它的稳定性。为什么？这样的因跟这样的果不会乱掉的。如果你认为无常就是没有稳定性，那没有稳定性的时候，不能眼睛看什么东西或做一切业都没有规则了，造不造善业跟善不善果变成没有感应的关系了。佛法不是这么说，佛法不是这么说。好，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讲无常，其实你的无常两个字但不一定对。真的跟我们前面讲的，你也相信因果，但不是真心。你如果真相信因果，你想我们在座相不相信因果？看程度喽。你有真相信因果，人家打你，你一定忍得下来，信不信？我也还不是很够。你如果真相信因果，你真相信，所以为什么一个因果道理可以跟圣者相应？我们不是不相信，但不彻底。如果你真相信因果，你会不会人家打你？会不会报？不会，因为你知道这个报应的心，这个报仇的心，对立的心会生另外一个因果。你也知道你现在受用这个东西的因果在哪里，所以你不会想要去报复。这么一个简单因果观念，其实是通到圣道去。对不起。好，有如是等过哈，皆不成难，不成问难。同彼所疑，若依空破常者，则无有过。何以故？此人不取空相。你看这个话，你看你就我们刚开始学看到这种东西，依空破常，然后何以故？我们一般在正达来讲，就是依空破常则无有过，何以故？此人不取空相。那么这不是矛盾吗？你又依空的而、不取空相，我就是依空来破，因为我取的是真实空义，所以我不取空相。因为此空跟这个空不同， 我是依空义，所以我不会落入那种空的执着相。所以真空不执着空，唯有你颠倒，你错看空，才会出这种问题。好，所以我不取空相，取空相的时候会产生就两头问题就出来。好，第一个从缘起的差别，所以后面没办法观察，然后义空就会著作空，所有的故事就会从这里一直延伸。是故若欲问答，尚因依于空法，何况欲求离苦集灭啊相者。你要问答的尚且要依于空法，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提，就是说你零零碎碎的要准备懂得很多，以便回答人的问题，你读不完。所以舍利弗能破那个叫长爪幻智是吧？啊，他为什么能破它？因为你绕着世间法，我就站着原点等你。你就算去参学的很久回来，我还是照样破你。你所以知道，我们所有的见就建立在这，你不用去读很多。你读很多也不过就是为你建立这个见。你读很多，然后准备人家问你中观，用中观回答，问你为是。你能记多少？你发觉越读越多，当然有时候可以回答很多问题，可是你买捞呢，你记忆力会减退呢。你要把你过去所学的都不忘，你不天天要温习它，你能温习吗？你掌握原则胜过你这样微微细细的负担，是不是？所以见有了用，我就讲说，如果见有了用，就算别人讲出来了，你不能听，你不懂了，你都可以回答。那你多点耐心说，那你把你的事情讲清楚，定义清楚，我就为你回答。为什么？你那个世间法，即便我不了解你们的定义，你只要讲清楚，还是可以看出原则，还是可以。所以不一定要琐琐碎碎的样样都去学，学完了以后，到最后原则没有换呢，流散你这个心，流散你这种差别性当中，反而增加负担。所以义空啊，再给我们看下一个中论观六种品第五。那六种品是什么？地水火风空四啊，是不是六种嘛？啊，四大种乃是我们讲六大种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前面就有讲六情五蕴啊，现在讲六种。所有能让你安利的见你种种见，我就生起不同的面相来迫使你。那你看呢，我们一次一次的一言不同相，但法则有没有相同？法则相同，法则相同。那因为我们不熟悉，所以必须要再从不同的面相以建立你对这个法的一个更深细的观察，所以它是这样的啊。但你要知道，你要从这边去看到它的要领啊。问曰：六种各有定相，有定相故，则啊有六种。就是说，地水火风空四都有它固定相，它又不会混乱。那有一个稳定相，有一个固定相，它就是有它的自信啊。你就说它就会有存在，否则的话，它就是没有稳定相。哦，为什么它不会混同？因为它有它的特性。可是，在唯识里面，他看到。其实包括这些每些东西啊，都是什么？一四大种，这是施舍所成的。像比如说软，乃是我们身体痒啊，我们身体痒也是四大种昏味差别出来的。硬、软、强，这些都是四大种昏味差别。有没有实法？没有。所以你去，因为它这个四大种不同面相。地大为重，其他为辅，就现出不同的坚硬相、软相，乃至流动种种相，乃至身体痒也是这个相，气血不好是这个相。所以你看佛法连这个都有谈到。那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有业力，所以你会不会，你能不能否定这个痒？不能否定。但实际上你了解这个道理，这个东西有没有实质意义？没有，其实是业力起分别。业力带动着四大调和，所以这里面谈到什么？因为我有业力，所以制造出我的六根，一六根的增上力就现出六尘， 所以以这样妄想心，你的业力生六根，你的业力生六尘，然后你的业力六根缘六尘，然后继续造作这个颠倒心，这个烦恼心强了以后，继续在滋润的这个六根跟六尘，然后你看一个大世间相就在你身上跑也跑不掉，绕也绕不出一个你自己制造出来的结印啊。好，他是这样，答曰：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若先有虚空，则为是无相。好，你看他怎么论证啊？若未有虚空相，先有虚空法。现在因为你要谈虚空相，相跟法，那有没有虚空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讲六种啊，那其中一个空，虚空，这个法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看一切色法，后头他会讲，我们看一切色法必须以空做背景哦。离开空你看不到，所以这个也是康德，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他说不离开空间相跟时间相，看任何东西，我们在认知一个法的时候没办法离开时间相跟空间相，所以他认为说我们没办法看到事情的真相，是吧？因为都戴上这个时间相跟空间相的这个有色眼镜，那因此你没办法看到这个物体的自身，所以你没办法，你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是想出来的，不是真实的，是吧？他把过去的以前的形而上学完全把它否定掉，他说你们都是用编的，因为你人从来都没办法跨越这一层，所以所有谈到物体的真实内涵的东西都是想出来分身的。康德要是生在有火的地方恐怕就正火了，过去没有结善缘，可惜可惜，不然你看他就能想到这一点。好，所以我们看任何东西没有离开这个空做背景，所以如果空很难破，空很难破，包括时间啊，你注意看这个时间相的感觉，你无法跳出，你即便现在在修行，我这一刻不要有想法，一切就是假的，在你在认知这个道理，认知你的修行的那个境界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放在时间相里面。我告诉你，只要有时间相就有我相，有我相，为什么？时间是比出来的，一定是有东西在时间生灭，你才会有时间相。所以不要以为存在我只有时间的感觉，我还有时间感觉，但没有我执法执，没那种道理哦。只有你有时间的感觉，一定有我执法执，否则它跑不出来，因为那个时间是不实在的，时间是从生灭法的生灭里面去看出一个时间相，所以每个人的时间感觉不一样啊。有的人就觉得时间很长，那所以说你本身这个时间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你的寿命也是这样，所以为这也是为什么说修禅定的人的寿命很长，因为他的生灭相是如此，是有的人生灭很快啊，就一天就死了，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要讲这个道理，是要让大家建立一个位置，就是说，当我们要肯定一切法，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肯定一切法其实中间有相互的相依带关系，那我们就从空相让一切法被认知到了。所以这空法，我们如果空法不存在，其他靠着空所显出来的差别相有没有意义？就没有意义。他说没有，未有虚空相，相是我们让我们去感觉有一个虚空的那个相，那如果还没有虚空相，先有虚空法，因为你认为虚空有嘛，那也就是说不管我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有没有虚空相，这个世间的时候虚空相让我领受的认知这个虚空相，这个相我还没感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虚空法。简单来讲，我们是由相来看虚空，有没有离开相有一个虚空在，有没有离开虚空，你在认知一个虚空的同时，比如说我们离开我们所认知的虚空，有一个独存的虚空， 因为我怕大家一下乱了，我们先讲一个答案好了。你认出一个东西有没有离开你对一个东西的肯定，是不是从你的表面认知吗？离开你的表面认知，你没有办法去找到它的实质意义，有没有找到它的，有没有办法去确认它确实存在，没办法。也就是说，其实你所认知的就是靠着你这样的认知，你对一个东西的肯定其实靠着你表面的认知，所以它的存在是什么？是由你妄想和的存在。你的确是从这里看到了，说推论有一个这个法，但离开这个认知之外，你凭什么认定它真的存在？离开你的认知之外，你如何论证它真的存在？你有种种的推论，其实你种种推论都是建立在你的认知相里面，而这个认知相竟然是那么不稳定，你用一个不稳定的相去肯定一个稳定的法，讲来讲去都找不到道理。简单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未有虚空相，先有虚空法。这如果没有虚空相，就有虚空法。这个虚空则无相。为什么？因为没有虚空相，我就能知虚空法，也就离开相有法。那这个虚空有没有相？并没相，因为你自己先讲的哦。所以我们讲话要你，我说，因为我讲这句话，你必须要很稳，否则的话，你就会掉入陷阱。你那个虚空法，离开虚空相有没有虚空法？他说有，它独存。那独存的话，离开虚空相，那离开这个虚空相，就是那个虚空法没有虚空相，是不是？那就是虚空法没有相。那请问虚空法没相，那是什么样子？你又如何去肯定一个虚空法？那你如果虚空法有虚空相，那相因缘和合，请问虚空法是和合还是真自由？因为你的问题出在你认为有虚空的实质法，但找来找去都没有。我就是要让你去，你凭什么认为真有虚空？是不是？就好像说你梦中里面有没有虚空？有啊。你梦中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有没有空？有啊。你电视里面有没有空？有看电视里面那个车子在跑的时候，一定是电视里面有空吗？没有，那是我们认知的。包括你在空，你在梦当中有空，对，其实那个空是梦中的人想出来空，有没有真的空？可是梦中东西会移动，不就是梦中有一个空的认知，所以才允许梦中的车子会动，对不对？如果你梦中都认为说这个是水泥块，你会不会在你的认知里面生出一个在水泥块当中有一个车在水泥块里面跑来跑去？有没有？虽然梦中的空间是假的，但为了要让你梦中的车子能跑，你还真的必须在梦中里面认知有一个空，梦中的车子才能动，不是吗？一样的道理。所以有没有这个虚空法在？如果没有，如果是离开这个虚空相，有虚空法，这个虚空就没有相。何以故？注意哦，这个重点。何以故？无色处名虚空相，色是做法无常，做法无常，会造作的生灭。若色未生，未生则无命，而死无虚空相。所以这句话讲，虚空相从哪里来？虚空相是靠色的变化来。假如一个东西都不成生不成灭，我们为什么空？空就是留下空间，本来色法是有存在的，后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桌子在这里，那我们把这个桌子搬开，这里就空了。这空才来，我们现在这里面这个桌子有没有占一个空间？有，但现在你不认为这个空间存在，为什么？这空间已经被桌子占着。当我把桌子，就这一块空间来讲，我把这个桌子挪开的时候，这个空间就这一块的虚空相就跑出来，而这一块的虚空相是靠着这个桌子的移开才生，是。所以如果这个桌子都不移开，那就这一块的虚空相有没有虚空相？跑不出来吧？别的虚空相是因为东西没了，就这个桌子所站的位置的虚空相，假如我这个桌子都不 因为有它变化，这个虚空相才被借这个相才显出来嘛，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到、哦、若色未生，未生则无灭，我们是从以法色法的生灭才显出虚空相的大小，对不对？一个东西本来很大，冰 很大，那个虚空相就很小，那冰慢慢融化，虚空相就慢慢大，是不是一样？那如果一个东西本来没有这种差别，那个虚空的认知能不能生出来？我们现在在看一个虚空相啊，假如你没有一个色法的生面相，你的虚空认知会不会有？跑不出来，因为它一定是从色法的变化才会帮助你看到虚空的认知，对。所以啊，你看啊，空无边处定，这不是圣，不要讲解说圣教，连凡夫世间都有这种相。他你看呢、啊，欲界、色界，到了无色界，第一个是空无边处定。那为什么空无边处定？从将色法把它压制下来，就跑出一个空无边。不就是这道理？这还是三界法哦，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啊，我们现在的功夫，假如还没有真实证见，你想你的境界有没有超过无色界的？你连认知都还没有超过它。他们是认为把他们色法压下来，他们没有照见色无蕴空，但他们的功夫已经怎么样？能修空无边，空无边就是色法的这种力道被他扶下来。也就是说，他已经也能超越的，在相对还没有真正断，相对的这种色的饶容啊，那已经能压下来。所以他很清楚，透过定力能将色的执着压下来。所以你看，这无色界，所以他第一步是空无边处定。那所以色法的那种造作和执着，透过他的定力将色的分别心给压下来。你看那个境界多好啊，但他都还不是圣道，他只是三界里面的某一界相而已、哦、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法的那个，我们现在还在执着色，你想无色界的人要看，哪有那么笨的人？我们还在色的人，你要让无色界的人来尊重你，那根本是免谈，那根本免谈。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还在色法去庄严，你想尽办法从色法去庄严一切物啊，在无色界人来看呢、啊，真的是污垢。你有没有想象这个问题？我们的现在的心不能观色为虚妄，不能观色法空，你想你怎么成为人天师范？因为他们都比你高，他们不是说要挑好色，他们是一切色都色。这乃至他们到了事无边，无所有处定，非想非想处定，我们现在还在事分别当中，你唯有破色之执，破事蕴之执，你在见次的才能成三界导师啊，不是吗？我这你就根本还停在那个地方，他们以他们的境界早就看到他的过失了，你不但未看到过失，还引以为究竟。我们现在不一定马上超越他，但我们现在在修五蕴的虚妄，他们已经有在定上达到那个，但他们没有观他的过失。那即便我们未到，但我们已经开始舍离五蕴，观五蕴的虚妄。那这个功德在因地上功德是比较大，虽然果上的证还没到，但你能舍了，但你没有，你能压但你没有舍。我虽未压，但我见舍它，哎，不一样。所以我们来讲，从这个道理来讲，为什么修道出离的庄严，庄严在哪里？庄严是三界所无啊，三界所无才成为，才庄严啊。那所以他庄严度，庄严是从哪里、啊、从这里来谈、嗯、所以你看这个虚空， 虚空是从色法里面，如果色法有生有灭，就空在这里。那他现在就是相对把色法给服，那空的无边就现出来。啊，若色未生，未生则无灭，而是无虚空相。因色故有无色住，无色住名虚空相。所以虚空相是靠什么？虚空相是靠色法。那空法靠什么？靠虚空相。结果要虚空，还要我这个色法。你看，虚空多伟大，没有我这个色，你哪来空？没有我的色法的存在，哪有你的空？好，因此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证空法是用什么态度？我们现在来谈这个，这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观念。假如你所体证的空法是相待于某些东西而才叫做空法的话，你的空跟这个空没差别了。你的空是什么？是依于某些东西，我将某些东西给灭掉以后，我才叫做证空。你这个空是有问题。为什么？你这个空是依某一个法灭而生空。当然在经典里面，在论里面有类似这样的相似的说法，但它只是一个方便说，因为它所灭的法是本不生的，所以你所证的空不是灭掉某一个实法而有独真的空出来，这样的看法都是远离佛法。对，因为它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所见的这种世间的空相啊，这个空相是我们对一个空法的认知，是因为空相啊，空相是依色法。所以空有没有离开色？没有，没有离开。所以你必须，你的很多观念是生灭生的，所以你的观念是生灭生的，所以那个境一旦动，你就会重新轮回。所以有的人一直安定，为什么一开始修学的态度就要认得很清楚？你认不清楚，你很精进修，你真的有善法有功德，终于达到那个位置，可是人家那些乌龟慢慢爬，你很快到，你就停在那里，你不知道过失，所以你不会死。我们有的人清清楚楚的，他知道说我未到，但我也不会停在你要的东西上，你继续睡你的，我继续走我的。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他不知道他其实所生的法，他以为得到广大功德。的确啊，以世间人得广大功德，就好像我一直在讲说，如果我们不能跳跃这整个佛法整个真实观念，你对世间富贵之人你会不会羡慕？会哦，哪有不羡慕的，这会啊。可是你要知道，其实如果以世界以三界富贵力来讲，那个不是什么富贵呢。所以如果以我们来尚且对世间欲界的富贵力尚且动摇不能安住，你不要讲说你能住三界哦。我现在这样讲，你才能比得出来问题在哪里。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极粗糙的东西，是极粗糙的东西。所以说，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其实你是相应而生的东西啊。你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生这样的一个执着啊。所以我们在认知一个东西，我们为什么会肯定一个东西，是因为你有一个东西是肯定的，这个东西才存在在那里的。好，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对虚空的这个看法，这个虚空相是因为这样而来。那问曰：若无相有虚空，有何救？答曰：是无相之法，无相之法一切处无有，于无相法中，相者无所相。啊，你看啊，无相法你有没有找得到？有没有一个离开相的，离开没有任何相的一个法？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不可思议。那你讲，你不敢用任何色法一切法去描述你所肯定的东西，所以你用一个回避的心情去讲那个法，其实还是被安利的。有没有相？有一个叫不可思议相，所以你还是安利这个相，你还是把那个相了。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是用那种很模糊的 语句啊，回避我们内心的那个执着。这人因为没有一个正见在引导啊，我们到最后学会了很多语句啊，去用一种摇摆来摇摆去的啊，哎，简单来讲就是一味否定，以用一味否定来确认你那一个模糊跟确认你那个愚痴，会不会这样？会，反正我跟你讲是，你就说是则非也，那叫不是，不是非也，那是什么？一切皆非啊，然后非来非去，那说是不是？他就用非非非，那就讲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中观，就是一概否定。很多人就讲这个话，错，一概否定，这个态度看似对，其实是错的。所以很多人就在管，就是我一概都不肯定，我也一概不肯定来建立我的见错。我这样讲，你可以检视一下，记得啊。当然有时候讲完你就忘了啊。可是当你得到一个东西，一个确认的见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我所得到的其实不是真的稳定的见，我只是学会了一概不要肯定。那是什么？不知道了，我其实不知道，但我学会一个技巧，就都不要肯定就对了。所以有人在修法，要禅师进来，哇，这个很厉害，更新了。为啥？因为他已经你自己在玩弄这个法，所以旁边人也看清楚你的手法。所以说你在讲什么，我就用一概否定的、一概不肯定的来跟你相应。所以一个笨人看到一个聪明，叫笨老师碰到聪明学生。因为笨老师都用同样的法在印证人家的根基，就有聪明老师就聪明学生看到说，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只要你讲不肯定，他就没对你没责任。所以聪明学生找到这个要领，结果这个笨老师就善根性，其实都一样笨。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法建立到最后产生的是一种模糊狡猾。这个狡猾啊，对于世间安立地的东西啊，不敢正面肯定；该修的善法、该持的东西，不敢去面对。他到最后给模糊掉，所以他不是决定见。因此，这种模糊的观念面对到烦恼，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啊。好，这个无相是一切皆无啊，我们看不到这个相怎么。这无相法，你有没有离开一个有一个无相法？你有没有找到一个没有相的东西？你怎么去认识一个没有相？所以你这个没无相之法是你想得出来。以无相法中，相则无所有。你是因为你自己讲的，你一开始就讲无相法，那像我们现在无相法，你要嘛就真的悟无相法，你了解无相法。那否则的话，你用任何法来描述，你用任何东西来描述无相法，那不叫相。无相法，无相法是无相，所以我们现在所有言说都是方便解义，都方便解义，因为无相法本身。那现在问题就是说，站在世间人，他认为无相法。那无相法一切相都没有，那你怎么认知？你执着有一个叫无相法，我们的佛法讲的无相法是远离一切颠倒，这个叫无相法。可是如果你认定有一个存在的叫无相法，那你的无相法又无相，那请问他怎么认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们想尽办法用很多语言来描述。你要不是站在一个善巧处来讲，所有的安排其实叫玩弄戏论，戏论都是错的啊。若以常无常法中求无相法不可得，现实当中没有那个无相法，因为无相法无相可相，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描述它，你根本掌握不到。而且现实当中有没有离开一个任何相而有一个存在的？说实在，就算有，你也不曾认识过。为什么？因为你认知一切法都是靠相啊，要看靠感知的东西啊，怎么会有一个真实无相法？所以在佛法的真实无相法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才叫悟入实相。那如果在世间上你执着有一个无相法， 有没有这种东西？世间里面有没有无相法？不可能，离开相的分别，根本你找不到一个无相法。所以你存在的无相法，但有言说没这个东西，你只是乱推论的东西的，没有这种东西啊。如论则言，是有是无，云何知各有相乎？各有相，故生住灭是有为相，无生住灭是无为相。虚空若无相，则虚空若无相，则无虚空。为什么？你必须要靠它，你要靠虚空相去认知的啊。若为先无相，后相来者，后相来相者，是亦不然。若先无相，则无法可相。对吧？先来没相，问题是没相的，表示没这个法。那如果本来没相，然后后来有个东西去像它，就是给它形容出来。问题就是，你要让我去化妆你，也要你存在。你本来是没有化妆的，那后来化妆的颜色虽然不一样，可是就算你之前没化妆，也有没化妆的像。如果完全都没像，就不存在。如果你说本来没有像，后来用另外一个像把它庄严出来，问题是要庄严谁啊？本来都不存在的，谁像它？简单这句话讲说，如果你要认知一个法，你所有对一个东西的肯定都是它待缘生，你从来没有一个不待缘的认知。一个东西的存在，有必须要靠着认知因缘才能产生，否则它如何存在？是相的分别，因此让这个法存在。好，那这个认知又谁来？从颠倒来。所以你让你我们现在话说回来，你会让烦恼存在，你会觉得烦恼你，其实你让烦恼存在，你先让烦恼存在，才让烦恼来烦恼你，不是吗？哦，大师很高兴啊。对，你先造一个鬼，那造一个你，那让鬼追着你，很高兴，你高兴就好。好，早上到。